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再次满心欢喜的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早晨可以奉你独生爱子凝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来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你。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要为这些向上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你对你自己的教会的保守看护和供应，感谢你的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愿意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过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走天路。主，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那不配的，我们是得罪你的罪人，但是你的爱真的是那样的长阔高深，你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你的爱临到我们，你的拯救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有今日。主，这一切恩典巴不得我们都实实的记在心里，我们的心也能够被你的爱所感动，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愿意接受主的磨造，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成为主赐福的管道。主，我们也把今天敬拜的时间再次的仰望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孩子自己也知道孩子自己的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有限，也求你帮助孩子今天所要跟大家弟兄姊妹们所分享的信息。主，我们再次的献上仰望和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十字架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被十字架做主门徒。我想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对十字架呢会有一些误解，比如说北美会不会有十字架，那么我们家里边会不会有十字架，在我们工作的场合会不会有十字架等等。然后对十字架的认识呢也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认为呢好像是就是说为主坐监牢啦什么的，那个呢才算被十字架。那么我想呢我们今天呢分享一些，我们呢一起呢来学一下。另外呢也是就是说观察到呢北美教会呢发生的一些事情呢让我有一些感动，所以呢想跟大家呢分享这样一个题，要被十字架是主的命令。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要不要跟从主，所以这是神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要跟随他，走他所为我们定的，他所喜悦的道路。我们如果不跟从主，那么跟从谁呢？圣经上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主我们只能选一个，所以我们是说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呢选择来跟从主。那么我们要跟从主呢，主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呢，我们要舍己，并且呢要天天的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里，也就是说几个关键词，就是要跟随主呢，那么我们就要舍己，并且呢要天天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是主亲自跟我们所讲的话，我相信呢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适用于每一个地方，适用于每一个时间，不光是针对比如说那些有逼迫的地方我们的肢体讲的。所以其实就在北美呢，对我们呢也是同样的适用。那么我们再看看呢主给我们的告诫我一开始呢想用警戒这个词，我觉得呢可能太重了一点，所以后来呢改成告诫。我们看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这里圣经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里不能做我的门徒呢，我看了一下英文版，我自己不懂希腊文，所以我没办法查原文。但英文呢在公认的就是说很接近最接近原文的版本呢是那个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那么我查了三个版本， King James Version NASB 就是新美国标准版，牧师最近经常跟大家推荐的，那么还有 NIV， 这三个版本呢都是说就是说 cannot be my disciple， 那么不配做我的门徒原英文是什么呢？这三个版本同样是钦定版和新美国标准版还有新国际版，它的原文呢都是呢 is not worthy of me。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翻译成，如果我们不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话呢，我们就不配得着主。所以这是我知道我们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两节圣经。那么这里讲说我们不能不配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呢，那么我们能或者是配进天国吗？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大家思考的一个。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十字架的功用。十字架是，就是说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跟世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作为世人来说呢，普通世人呢都是想得好处，比如说他们去我们传统上信仰那些神啦，或者说是异教的那些神啦等等，都是为了得到一些好处，而不愿意呢受苦。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读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我们的这些属灵前辈们的传记啦，或者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啦等等，我们就会发现呢，基督徒呢是愿意背十字架的，这个跟世人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并且呢，我们基督徒背十字架的时候是非常高兴、非常喜乐的这样来背的。那么我们去看历史，可以就是从我们基督信仰开始，当年使徒时代那些受逼迫，到后来罗马帝国对当时的基督徒的逼迫等等，当时有很多人，他们如果说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就可以保住性命，但是呢，他们就是不愿意，所以呢，就是甘愿呢被罗马帝国、被政府呢把他们投到那个斗兽场里边去，跟野兽撕裂了、吃掉了等等这样的。那么在后来的历史上，为了信仰，那么到近代，我们大陆的那些肢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所经历这一切，都表明，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徒呢，跟世人在这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十字架呢是为了神的荣耀，这是呢世人呢看为羞辱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所以呢十字架呢成为荣耀。那么并且呢，就是说十字架呢是为了磨造我们的生命，这个我们后边呢会有一些更详细的一些的分享，所以我们不太多说。那么十字架呢也是主呢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们只有经过十字架的磨造，我们的生命呢才能被改变，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向主。所以就像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就我们的生命呢要长大成熟，要有基督耶稣长成的样式，如果不经过十字架的磨造的话，我们很难讲我们的生命呢能够长大成熟。所以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呢一起呢分享一个小故事。这里就是说是有一群人呢，就是大家都每个人背着十字架在前行，那么有一个人呢突然停下来，他在这里他在干什么呢？就是他在祷告，他说上帝啊，这个十字架太重了，我要能不能砍掉一些，所以呢那么他就开始砍掉他自己认为呢多余的部分。那么锯掉这一部分之后呢，确实轻松了好多，那么呢他的步伐呢也可以加快，他背着十字架呢走得快一些了。那么他背着十字架继续前行，尽管轻松了一些，但是呢这个压力呢还是很大，所以他仍然呢是觉得呢行走呢比较艰难，所以呢他就又停下来在那里祷告，他说主啊，让我再砍去一点吧，这样呢我就可以背得更轻松一些了。所以他呢就又开始锯掉呢十字架上呢他自己认为呢不重要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会儿呢他背着很轻松，所以还在那里祷告说感谢神，就这样轻松多了。那么当别人都在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奋力前行的时候呢，他呢因为很轻了，所以呢他可以就是说走得很快，然后并且呢还可以唱起歌来，很高兴的往前走，并且走到众人的前边去，自己呢还暗暗得意自己十字架很轻。但是突然呢前方出现了这样一个宽大的沟壑，就过不去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后边上来的人了，他们就用自己背的十字架搭成一座桥梁，然后顺利的过去了。那么他自己呢，当他自己也尝试用同样的办法过这条沟壑的时候，才发现他自己的十字架呢远远达不到对岸。 所以当别人呢都已经过去远远前行的时候呢，他只能了停在那里啊，后悔悔不当初，自己呢不该呢把十字架呢嘎掉一些，否则的话呢他也可以跟别人一样渡过这条沟壑。这个故事呢最初呢我是在大概是去年或者今天早时候的生命季刊上看到的一个漫画故事，那么后来呢又在网上呢看到，那么我把它拿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说让我们呢值得思考，我们背四十字架呢确实是我们从心里说从我们的肉体说我们都不愿意背的，因为十字架是苦是难的，就像这里边的那个人一样，我们都希望呢他能够轻松一点，但是呢神的心意呢却并不是这样。然后这个故事里边的就是说神学问题我不愿意去陷到里边去讨论，比如那个人他没有能过沟壑，他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生命季刊是不是在表达一些神学观点，我不知道啊。但是作为我们我觉得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日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临到我们身上的十字架。那么在这里呢我曾经听神的仆人呢有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分享，就是说可以比喻就是我们呢是坐在一条船上行在海上，前方呢遇到了礁石，这个礁石呢就是或不管是难处困难了试炼了什么都可以，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跟神呢可以有两种类型的祷告，一个祷告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会去做的，就是求神把这个拦阻把这个难处呢挪去，但是还有一个祷告呢是求神呢让这个水深呢可以增加五尺，水面增高五尺。那么我们大家一想就非常简单也很容易明白，如果求神把这块礁石挪去的话，我们再往前行的时候前面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 N 个礁石都在这样的高度，那么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困难。但是如果说神水面使水面能够增高五尺的话，那么前边的有些礁石就已经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就不会再成为障碍，这也就是说当神允许这些难处试炼等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呢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呢有长进，水面呢增高五尺，所以我们的生命长进以后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很多的难处对我们来说就不会再继续是难处，这是在我们就是在属灵的追求和我们属世的生活中都是就是需要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不要呢光凭着我们自己就是说哎呀难处小一点为好，我可以走得更轻松一点为好，要求神呢帮助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长进，也因着我们的生命的长进被改造，让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乃至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人都能够蒙福。那么这里背十字架呢还要注意一个现象，就是说是我们要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而不是呢给别人的十字架呢去钉钉子。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一个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帮别人去钉钉子，我帮我的太太去钉个钉子，帮我的同事去钉个钉子，帮我教会的同工去钉钉子，而不是呢自己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所以这是在圣经里边除了刚才我跟大家我们一起分享的经文以外，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主是要让我们自己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那么圣经上说呢我们是主的见证，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到底呢为主呢做了什么样的见证，我们的见证我们所做所行的是不是荣耀主的名。所以不经过十字架的磨造呢，我们的生命呢就不可能被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呢也不可能真正的向主，那么我们呢怎么能够为主做见证呢？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深思的一个问题。那么下边呢我想我们在一起再分享一些呢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呢我们需要呢来背十字架。在家庭生活中呢，有人呢可能就觉得在家庭生活中呢没有十字架，因为夫妻恩爱的很好嘛，他会有说太太成为就是姊妹成为弟兄的十字架，或者是弟兄成为姊妹的十字架。那么我想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几年以前的一点经历，我想可以说明家里边呢是有十字架。我想我们很多人呢都做过见证。就是说都是感觉呢说好像是说我都会去说呢我信主呢信晚了， 但是呢，我这人比较坏，所以曾经有一次呢，至少一次，我觉得我信主信早了。为什么呢？因为雅欣她有非常多的优点，所以在我们团契有一次聚会中，他们曾经说她是我们团契最好的太太。我在那里摇头，他们还不理解。但是呢，她也有缺点。那么我说我信早了，为什么呢？我就说也许呢，我应该让雅欣先信，然后我不信，这样他为了让我得到这机会，他肯定呢会要去极力的改正自己，那他的缺点就有可能被改变了。这是我当时就是我自己很坏，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这里可以说明，就是说可以配偶可以是十字架，并不是说在家里就没有。那么后来我的改变呢，是因为呢神呢让我通过两件事。一个是神的仆人有一段信息讲那个爱，但是他并不是讲，主要是讲夫妻关系，但是他是在里边讲到的时候呢提了一点，就是那个爱的真谛那段经文，他单独提出了爱是不计算这一句话。那里圣经说爱呢是不计算人的恶，那么他简化就是说爱是不计算，说我们爱主呢要不计算代价等等等等。那么提到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不计算他有什么缺点，不计算他在过去可能在哪里得罪过我，这样。这是当时呢神的仆人简单的几句话给了我一些启示，帮助了我。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帮助呢，是神的让我自己看见。所以有一次，有时候因为就是说老有时想这些这个问题嘛，那么神呢让我看见呢，是我怎样彻底放弃了这件事呢，是因为神让我看见了他自己都爱他。所以当我想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都爱他，我是谁，我有什么资格老是因为他的这一点缺点在那里跟他斤斤计较。所以是通过这样两件事以后呢，我才不会去再去考虑说他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了等等。但是我想说的主要还是在家里呢可以有，因为我们说家里是两个罪人，夫妻两个是两个罪人在一起，不可能呢没有十字架。那么呢，并且呢，夫妻两个人每天生活在一起都互相知根知底，我们外人比如说有时候要提出我们的一些缺点和不足，恐怕还不是真正的那个缺点和不足，或者说是表面上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对我们知根知底，有时候真的是一针见血。然后呢，别人戳到我们的疼处呢，也会让我们暴跳如雷。所以这是在家里边。那么还有圣经上的教导，讲到我们做弟兄的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太太，我是做不到，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做的怎么样。那么讲到姊妹要顺服自己的弟兄，这个我想可能对我们大陆来的姊妹是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曾经听刘同苏牧师一篇信息里边呢，他提到，他说其实我们在责备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责备神，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的配偶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当我们责备配偶的时候，其实是在责备神，说你看你给我预备的这个人怎么样。所以我们呢要特别的小心。所以那么在家里边呢，我想呢可以有十字架的地方，有夫妻关系，有跟子女的关系，也有呢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圣经上明文要求我们要孝敬父母，并且呢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我们孝敬父母，那么就都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我们有神非常明明白白的应许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不去支取呢？而子女也是，我们怎么样教育子女，有时候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子女身上看见我们的自己的影子，让我们自己呢反思自己。我觉得呢，如果夫妻两个人都甘心乐意的背自己的十字架的话，我们夫妻关系不可能不好。所以当我们先挑出自己眼中的梁木的时候，可能对方眼中的里边的那个刺根本就不见了。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在家庭生活里边呢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就是说神不会随便的使任何的事临到我们，都有他的美意。所以神把我们夫妻两个人放到一起，可能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某些方面需要对方去磨我们，好也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关于家庭生活中呢，我不想再多花时间，因为 我们接下来的一主日学呢，大家可能看到 有一个专题班呢，就是那个婚姻与家庭，有陈牧师、谭弟兄还有黄弟兄他们、来带领。我在这里呢鼓励呢大家呢、去参加、这婚姻与家庭这个主题。然后我们第二届的夫妻恩爱营也将在那个劳工节的周末、举行，我也鼓励大家呢、去参加。所以当你真的知道我们身边已经去过的人他们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巴不得你自己也能够去参加。在这里呢，我想我也说一句话，可能有些人不爱听，我想说的是，敢说自己不需要的人，我觉得恐怕他是最需要去的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不需要、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可以下一季的主日学去婚姻与家庭这个班，然后劳工节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来报名参加、夫妻恩爱营。所以我就在这里呢就不再、多花时间。那么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背十字架呢也是有很多的场合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刚才讲到呢，夫妻呢是两个罪人在一块，然而在教会里边我们是一群罪人。这一群罪人的话，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背景不一样，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性格不一样，我们的做事方法不一样，我们受的教育不一样，我们从事的职业不一样，等等等等，很多的不一样。并且尤其是在北美，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都是就是自以为意，老以为自己是对的。这也会体现在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边，老觉得我的方法可能是好的，我的看见可能是对的。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边、做事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学会、谦卑，要学会顺服。并且呢，在教会所有的事工，不管是比如说、儿童看顾了、主日学老师了、卫生清扫了、午餐服侍了，或者是在、主日学教导了，甚至于、执事会的服侍啦，或者关怀探访啦，等等，师班啦，领事啦，等等，任何一个岗位上，我们服侍的中心都是主基督，所以说我们都是为了神来做这个这件事，我们是在为神做，我们服侍的中心是为神，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己。我们做任何事，绝对不是为自己。有时候想我们自己了，就容易出错。有时候比如说因为想了我们自己，受到别人的一点拒绝或者是一点、批评，我们就会承受不起、有时候一想我们自己，就会看见哎呀谁谁谁他怎么呢做事那样做啊？谁谁谁他怎么好像神很赐福给他，他就不愿意在教会有些服事，但我们就会这样去评论别人。所以我们要想，我们所有的事工，所有的事，所做的任何的一切都是为了主。所以呢，在教会里边的服事呢，我们 要注意自己的服事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是为了神，不是为了自己。我们做法，我刚才讲到，我们可能对同一件事情，我们一群或者几个同工在一起，可能我们会有觉得有不同的想法。那么呢，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来商讨，我们可以一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带领，让神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再怎样做，而不是呢坚持己见，就是认为我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呢，我们可以学会呢彼此顺服，彼此建立，也彼此洗脚。当然这个是属灵上的洗脚，不是说真的去洗脚。那么在教会都有这样的事情呢会发生，所以我们呢自己呢要学着要背十字架，来知道我们做事该怎样做，我们知道在怎样去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然后呢，当我们明白之后呢，我们又应该呢怎样呢去执行神的旨意。那么在教会的服事里边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奉献。那么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时间和金钱这两个方面的奉献。时间上的奉献，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前不久那个 Pastor Bill 在我们这边正道的时候，他讲到，至少每个礼拜的第一天，礼拜天是应该归给神的。所以呢，我们呢应该到主的殿堂里来敬拜神，来感谢他，赞美他。那么前边呢，不管是牧师啦、节财弟兄啦等等，也都提到过，比如 准时到的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时间观念是我们华人很多华人的十字架。我们来敬拜神，我们能不能准时到？其实有的我记不清是谁了，有的神的仆人讲过，其实在作为我们来敬拜神的话，准时就是迟到，我们需要提前一点到这里。我们要在这里，你可以安安静静的默祷，为牧师的信息默祷也可以，你为教会的事工，为弟兄姊妹都可以，你也可以就是说读经啦什么的都可以，就是说要尽量的可能的话呢早来一些。所以有些我们不要呢去找任何的借口，说有交通堵塞啦，我孩子还太小啦等等，那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说立定心志，我去做礼拜，我就是不要迟到，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提前来。所以这个时间观念不光是做礼拜，其他很多事上也是，好像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习惯了。经常我比如说我们有些聚会，我们定在5:30开始的话，可能要到6:00才开始。所以我们呢，这是时间怎样来用我们的时间呢？其实我想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十字架，我们要注意。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教会有很多事工是需要我们去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个时间来摆上来？你从最简单的，比如说卫生清扫，那么每个礼拜六我们要有一组弟兄或者姊妹来打扫。那么我们现在教会说有需要要扩堂，那么我们有扩堂委员会的肢体，他们已经花了好多的时间在上边等等，任何一个事项上，我们十班的他们特别现实之前，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来练习。我们领诗的姊妹，尽管有些诗歌我们觉得好像是他们很熟悉的，其实他们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家里准备，然后呢到这里边来呢还要提前来在这里边呢再继续练习，这些都是所以我们在时间上我们也要去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在金钱的奉献上呢，也是神赐福给我们，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然后呢甘心乐意的把该归给神的归给神，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也要在这个方面呢逐渐的呢一步一步的来操练，按照神所喜悦的去做。神看重的并不是钱，是我们的心态。神并不缺我们的钱，但是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心是在哪儿？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在哪儿，我们的财宝在哪儿，心就在哪儿。所以我们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教会不是很大，也就这么100多个会友这样的一个小教会，但是呢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事工，像我们也有拆船的事工，我们自己不能够比如说去大陆或者是去哪儿出去传福音，但是呢我们有人能去，那么我们假如说有能力的话呢，我们可以有金钱上的奉献来帮助福音的事工啦等等，教会的其他的事工啦等等。所以我们这是在教会的里边，所以我们呢要各个方面我们都要去思考。神呢不会让我们轻易的就是说经历一些事情，我们不要让这些事情呢白白的过去，各个方面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所以我们呢要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我们一群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这些，要彼此顺服，要彼此建立，让我们的生命呢在一起长进。我们的个人呢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不是呢我比你强我比他强这样啊，我们在一起相处。那么除了在教会里边呢，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呢也有十字架要背。我们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老板，我们呢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同事或者是下级等等。所以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呢也是要注意呢自己的工作态度。所以我们在圣经上呢，在哥罗西书呢这里告诉我们，哥罗西书3:22-24，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所以这里是我们给老板干活，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要像服侍主那样，并且最重要的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在这里我们必在主那里得到基业为赏赐，好像我们是在世上为了养家糊口才做一份工作，为老板这样。那么我们呢心态上也要正确。那么我们有些呢资历比较深的一些肢体呢，有可能呢或者是在单位里边，那么有自己的下属，或者是呢有些人呢自己有自己的 business， 那么我们对自己的那个下边的人呢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在以弗所书六章九节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在哥罗西书四章一节类似的，就是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带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们都同有一位主人，并且这个主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面前经受审判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不管是对上级、对同事、对我们的下级，都按照神在圣经上教导我们的去做。那这样做呢并不容易，真的是需要我们背十字架的。我曾经听一个神的仆人呢讲过他自己的见证。他现在是全时间服侍，但是在这之前呢，他是搞计算机的，也在世界上有工作。那么他在他的生活经历，他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呢，他从来不加班，有时候老板逼的那个没办法需要加班的时候，他就会找大老板告状。当然这个大老板不是他的那个 supervisor 的上级，而是我们天上这一位真正的大老板，他就会祷告说，神啊，老板要加班。但是呢他不加班呢，他并不是把他业余的时间都放在那些没有价值的事上，而是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他除了略微休息以外，他回到家里边全部都是自己灵修亲近神的时间。所以他做了非常多的灵修笔记。当后来神呼召他，他出来全时间服侍的时候，包括到现在，他领很多的特别聚会的信息都来自于自己当年的灵修笔记。他不像我们，像我自己也是，时间上我也花时间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上。但是呢这位属灵的前辈呢，他神的仆人呢，他不是这样。在他有世上工作的时候，他的业余的时间也全部是归主的，所以呢他才敢当老板让他加班的时候，他就会到神那里祷告，然后呢求神呢来掌管，让他呢不要加班，他还有时间呢来亲近神。那么他除了这样不加班以后呢，那么他在工作中遇到难题的时候呢，他也学会从神那里边去支取。因为在我们工作上，就是说技术上的难题每个人都会遇到。他就讲过他里边不止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很长时间解决不了的问题，有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他呢，就是别的部门呢解决不了，就会把他调过去。那么他到那里呢，也不是说就凭他自己能力马上就解决，他也经历一些难度是不行的，那么他就谦卑跪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他的时候，所以可能不经意间就会有一个突然的想法进入他脑海，那么把困扰着公司都是很长时间的难题都解决掉。那么工作上难处，那么他也经历神。那么他呢也有同事和上下级这样。他曾经有过一个老板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老板，每天早晨一上班要求他第一件事是到他的这个 supervisor 的办公室去，然后就会无缘无故的根本不讲道理的就把他训一顿，每天都是这样，你一上班要先到他办公室去被挨一顿训。他一开始呢也是那个想不通，我又没有做什么错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后来呢神让他看见，也是放这样一个老板在他的身边，神并不会随便的这样做，肯定是他生命中某些地方需要借着这样的事来对付，所以他也就谦卑下来，他就在那里每天在那里那个一上班就去就听。所以他说有一次呢在那里老板训他的时候呢，他就闭着眼默默地祷告，他很感谢神让他能有这样的经历，并且呢他祷告的时候，因为非常感动感谢神呢，他都流泪哭了，结果把他的老板呢吓坏了，以为把他给训哭了，所以就赶紧停下来说你赶紧走这样。但是过了不久呢，他们公司呢也把这个老板 因为他确实是在性格上有缺陷，所以那么他呢过后呢就又在祷告中感谢神呢，不是说感谢神把这个老板挪走了，而是呢他没有错过那一段时间，所以他经过了那个磨造。那么我们想一想，神在预备摩西的时候是让摩西在旷野里边放羊40年，如果没有经过那40年的磨造，很难想象摩西将怎样带领，就是说差不多有200多万，如果大人妇女孩子都算上的话，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那38年或者说是40年、嗯、所以那么做牧师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嗯、我们教会是小，但是呢也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需要牧师去操心，如果大一点的教会呢可能就会更难，所以那么神呢让这样的事情临到像我刚才讲的这位仆人呢，他经过这样的磨造，对他以后在教会里边的牧养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并且这个人呢后来呢蒙神的呼召来全时间服侍，我相信我们任何人都想不到，因为他自己当他跟公司，就是说他明确了神的呼召要全时间服侍以后，他跟公司辞职要走，公司从一开始他直接的上级到最后的那个就是那个人事的部门，他是那个好像是二老板还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都出来挽留让他不要走，然后但是他因为非常明确神的呼召就坚定要离开，到最后公司妥协到什么程度呢，说我给你1年的假期，这1年工资还照发，就当你去旅行度假1年，1年以后如果说你想再回来我们还要你，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什么人能做到这样，就是他不加班，公司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是这样待他、嗯、所以他在职场上他在工作场合是有非常好的见证的，除了他的工作能力以外还有别的方面，所以公司呢才会这样的看重他、嗯、当然了他并没有说接受那个1年后又回去，因为他现在 还在全时间的服侍，是很神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就我们那么这个呢是好像是远一点的一个见证，那么近一点的我想尤文和弟兄前些年在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当年在我们团契跟我们一起查经、嗯、所以可能接触的略微 更多一点。尤弟兄他的老板也在外边为他公开的做见证，说尤弟兄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我们自己的老板会在外边去跟别人讲说谁谁谁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反正至少我没做到、嗯、我的老板会在公开场合说保罗 is a good man，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保罗是一个好的真正的基督徒、嗯、所以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我们要怎样去背十字架，为主做好的见证。那个杰才弟兄以前提过，我也可以再提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见证，这故事呢是说有一位弟兄，他在同事在这个工作的场合呢，就是见证不好。那么他还想传福音，所以当他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对他的回答是什么？说我跟你做同事已经受不了了，我要去跟你去勇士，你这个。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注意，因为我们的一些过失让神的名受羞辱的话，我想恐怕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是要有些亏损的，我们要每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按照我们每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个是在工作场合呢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要在工作的场合在同事面前我们要有好的见证，我们可以做主爱的使者或者做他福音的使者来传播神的爱，那么我们也要活出呢一个基督徒呢应该有的生命，我们要分别为圣，跟世界有区别，要让他们真的是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呢见证就很多了，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也不再讲更多的，所以只是跟大家提这么一些。那么下边这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罪的捆绑的问题，罪是神和人之间的阻隔，所以当年始祖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他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灵性上也死亡，让我们跟神永远的分离，那么是现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靠着耶稣，靠着他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可以呢再回到神面前，可以呢被神称为义人，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就不会再软弱，不会再犯罪，因为我们的罪性还在。但是呢罪的问题呢是这样，就是所有的罪不管大小都得罪神。我们呢有的时候好像哎呀我没有犯谁谁谁那样什么杀人放火的大罪，但是呢小罪一样同样都是罪，只要是罪就得罪神，就在神的面前都不讨他的喜悦，都会使我们跟神之间有阻隔，也会使得我们的祷告不能顺利的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罪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非常认真的来对待。大家如果熟悉创世纪里边约瑟的故事的，就应该知道约瑟被他的弟兄卖到那个埃及以后，那么他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最后呢被提拔到在那个护卫长波提乏的那个家里边呢做那个总管家吧。那么到最后他家里的一切的事的话，连那个护卫长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全部都由他掌管。在他这样位高权重，就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这样一个地位的时候，那护卫长的那个老婆的话要勾引他，跟他怎么讲的呢？在创世纪39:9，他那里讲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我们所行的这一些是得罪神的。当然另外一个故事圣经里边就是大卫，在大卫犯了罪以后，先知拿单去责备他的时候，拿单也告诉他说，你的罪呢不至于死，但是呢就在撒母耳记下22:14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我们犯罪，我们不光是得罪神，我们也让耶和华的仇敌有机会来亵渎。那么耶和华的仇敌就是撒旦，撒旦亵渎谁呢？他不会亵渎我们，他是借着这样的机会亵渎神。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在神面前真的是大事，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一旦有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行的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就要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的赦免来对付我们的罪。但是凭我们的肉体来说，因为我们罪性还在，我们会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因为那些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就是说肉体非常高兴的，不讨神喜悦，但是呢让我们的肉体非常高兴，我会觉得这样很好啊，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真的是非常得罪神的，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只能靠呢十字架的大能来脱离罪的捆绑。几年以前我记不得是哪一个神的仆人，是陈牧师还是哪一个仆人讲过了，就说只有死人才不会犯罪，所以我们要在十字架上那把自己钉死，跟主耶稣基督同死，若死人我们才不会犯罪。你知道神保罗牧师我听过他一篇信息，就是在他被主接走不久前的一篇信息，94岁高龄的时候一篇信息，他讲到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我记不清他见的那个人是谁了，就是当时在中国的那个传道人里边神很重用的名气蛮大的一个仆人，他见他的时候，那个人跟那个神保罗牧师说的第一句话说那个神保罗你还没死，这叫我们一听好像说是咒人似的，怎么一见面就说你还没死？但是呢他知道意思是在哪儿，所以那个是他的，是神保罗牧师的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当然在那之后神保罗牧师也是真的被神大用，他大大的使用，所以他也到那个少数民族那边西南那边去传福音，也经历了神的很多的事情，后来牧会了等等。所以我听他的第一篇信息是他89岁高龄的时候的一篇信息，在一次培灵会的一组信息，所以我在听他的录音都流泪了，所以这样神的老仆人真的是所以他89岁身体又不是很好，还到处服侍粉丝人，所以到94岁还在服侍。所以我们就是说 要在十字架上，有要我们要就是说在十字架上跟主同死呢，不是说光我们脑子知道了，我们嘴上说说呢就够了，是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有这样的经历才够的。所以我们要在十字架上钉死自己。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没有死的话也就没有复活，因为你没死的话根本谈不上复活嘛，你一直在活着。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在十字架上我们经历这样的磨造，这是十字架的大能，也帮助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罪的捆绑里边，不管这个罪是什么，对于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我们正在经历的也可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确实是非常的需要靠十字架的大能，行神的旨意，在圣灵的帮助下从这里边推出来，并且呢只有靠十字架的大能我们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想就其实呢我们不光是说在家里边了，在教会了，在我们工作场合了，是我们的每日的生活中呢都要背十字架，就像最开始那节圣经一样，若要跟随主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所以几年以前刘通松牧师在我们中间呢曾经有一篇信息非常好，如果大家没有听过呢，我相信教会有录音可以去听听，他呢叫做说信仰就是活着，我们要把所信的活出来，不是我们脑子里边增加一些知识而已，我们要真的活出来。当然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呢我们要有这样的目标要去努力。我们知道一个运动员他凭什么，他或者说他为什么能出成绩，因为呢他有一个目标，他呢要打破某一项记录，或者是要打败某一自己某一个对手，或者说的世俗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他呢要以后呢能挣大钱，能够出名得利。他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他光靠什么苦练了巧练了，那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并不一定能够真的出好成绩。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是要有一个目标，就像神的仆人给我们的教导那样，我们要容神一人，我们要甘心乐意的背十字架，经历神的磨造，也让神来磨造我们。这样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要去做，我们不要不是说呢光在这里羡慕我们这些属灵的前辈，我看哎呀谁谁谁非常好，我看着他很受感动，不能止于这样。所以我们要自己也要做也要去迈出去那第一步。大家记得那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件神迹奇事是怎么样的，是因为那些抬约柜的利未人他们的脚一踏入约旦河，然后约旦河才断流，不是约旦河断流以后他们才进入去约旦河。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踏出那一步，神不会把任何我们不能承担的给我们，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主耶稣也在跟我们一起背十字架，他没有丢弃我们不管，我们不用怕，不要说哎呀十字架很苦，或者说我一背十字架我会有什么什么样的损失。我们如果这会儿怕的话，可能至终我们会受亏损在审判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呢不能光羡慕他们，我们要自己背，要走这样的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前一段时间那个郑奇弟兄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就是说信心呢没有行为是死的这节经文，圣经上其实还有一句话，那死的信心能救你吗？所以我们不用去找各种理由去解释啦，去等等，而是神的话就明明白白的放在那儿，我们呢就要去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有生命的见证，要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样呢才能够就是我们是真的是在跟随主，真的呢是在背自己的十字架走窄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去有信心有行动这样去做，而不是光在停在那里，就是说甘于享受我现在哎呀我这些很好 或者是去羡慕别人。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里边有操练。我刚才已经提到过，神不会随便的随随便便的使任何一件事临到我们，不管是同事、配偶、各种各样的事情等等，但是我们这些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因为神可能他非常清楚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生命中有哪些地方软弱，可能还有哪些地方就需要某一个特殊的人或者是某一件特殊的事来磨造我们，让我们经历这些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呢有改变有长进。所以我们不要呢轻轻易易的呢就错过这样的机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要在神的面前来背十字架，来走窄路。那么其实我自己的生命呢也非常有限，根本没有到那一步。其实来说，从我心里面来说呢，根本还没有资格讲十字架这样的题目。只是呢因为知道的一些事情呢，让我觉得呢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应该学会，这是我们应该知道十字架，应该背十字架，所以有这样的感动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所以我自己的呢生命经历呢也很少，所以呢讲到呢也会很空洞。那么我希望呢这只是一个抛砖引玉，让我们知道呢十字架，也希望呢陈牧师啦、长老啦什么将来呢可以有机会呢能够呢给我们呢更多的更深的教导，来帮助我们认识十字架，来帮助我们可以有信心在神的带领下呢背自己的十字架。也愿神呢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经过十字架的磨造以后呢都越来越像主，成为主手中呢合用的器皿，也成为他呢赐福的管道。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感谢你，认识十字架，认识你的大能。十字架也是你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观点，特殊的恩典。主，就我们自己，就我们的肉体来说，我们实在是会觉得十字架是苦是难，我们不愿意背，但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甘心乐意地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走那进天国的窄路。主，我们在过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亏欠，我们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摆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再轻视你的恩典，我们要珍惜你所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主，你亲自用你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来磨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所宝贵的器皿，主能够合乎主用的器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别人的赐福，让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那是让我们身边的人、家里的人、同事等等教会的众肢体、远近的慕道的朋友，都因着我们生命的见证，让他们能够得帮助，让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更多的人。主，我们献上感谢，也献上仰望交托。主，孩子自己讲的错的或不到的地方，也求你赦免，求主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